Madame Vétot avait promis,
Madame Vétot avait promis,
de faire régorger tout Paris,
de faire régorger tout Paris.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这集我看过，我们是一个历史学家陪你一起看影视剧一起聊历史话题的文化类播客。我们本期的嘉宾是研究法国史的杨光老师，请杨老师跟听众打个招呼。
谢谢焦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今天是有一点点紧张也有一点激动啊，第一次上一个专门由历史学者创办的和历史文化专题相关的播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好的，非常欢迎杨老师，因为我知道杨老师您自己的研究范围是关于这个法国的国族认同，所以我们这次特别请杨老师过来也是想聊一个最近在国内外都引发了广泛吐槽的一部跟法国历史相关的电影，是雷德利·斯科特的新片《拿破仑》。杨老师应该是上星期刚看过对吧？
是的是的，我看到这一个片子的预告出来之后我就想第一时间去看，没想到是大失所望。
现在拿破仑这个电影它翻车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全民共识或者说全球共识了我刚查了一下它的这个评分啊，现在豆瓣是 6.5,IMDB 是 6.6, 烂番茄新鲜度就更惨啊，只有 58%。基本上在现在可能至少我能够看到的英国、美国和中国的评论界现在对这个片子都是以负面评价为主，然后有一些这个批评的话说的还比较的激烈，比如说我看到很多人直接说这个是一部辱法电影，这个评价本身就很有意思啊，就是一个电影导演他对历史人物的塑造能够被上升到是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侮辱，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很有意思，甚至可能比这个电影是不是翻车还有意思，就是到底为什么拿破仑这部电影会触怒这么多的观众。杨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法国国内的舆论对这个电影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或者评价？
刚才焦老师介绍了中文世界还有英文世界对于拿破仑这部电影的负面评价和吐槽，如果放在法国的话，那么它的负面的部分可能会更加的强烈和严重，这一部分是由于电影本身的问题，而另一部分则是和拿破仑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关。雷·马龙说过这样一句话呀，只要涉及到路易十四和拿破仑这两个历史人物，法国人就丧失全部的审慎和中立，这就是所谓的拿破仑情节。
诶，那说到路易十四，我就正好也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其实已经看到有一些人批评说以用英语然后让一个英国的导演去拍一个拿破仑电影肯定拍不好，但是问题是你纵观世界影视界，其实用英语出品的拿破仑题材的电影是远远比法语的拿破仑电影要多的，而且这个从上世纪至少六七十年代开始就有大量的这种英语的拿破仑电影在出品，所以已经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了。而且说回来，像您说的这个路易十四，那比如说像前两年有一部这个电视剧《凡尔赛》，我印象中已经出了三季或者四季了吧，也是以路易十四为主角的，他也是一个全英语的班底，然后里面最重要的演员基本上都是英国的演员，但是我印象里那部电视剧出来好像没有引发现在像拿破仑这个电影这么多的争议。
是的，其实拿破仑这个主题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英文电影和英文的相关的文艺创作，首先是因为拿破仑主题的热门。先看过一个资料啊，它就是说在这个英文的全球搜索媒体上，拿破仑的热度仅次于基督耶稣，是排在第二位的，而有关于拿破仑的图书高达五万种之多，是所有历史人物中最多的。由此可见，拿破仑不仅仅是法国的一个热门的一个历史话题，也是全球的热门历史话题。那么我们再把这个我们的主题回到这个语言问题，我个人以为啊，无论是用英语还是用法语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您刚才也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凡尔赛宫这个电视剧对吧，它这个电视剧实际上是法国和加拿大合拍的，但是它的班底全部是来自英语国家的演员，特别是我知道他们里边的两个主角，一个是路易十四，一个是路易十四的弟弟奥尔良亲王，选的都是两位英国的小鲜肉演员是吧，但是他们演的也非常好。这一方面呢，是由于他们这部电影呢对于服化道等方面有一个非常细致和逼真以及还原史实的这样的一个考证，另外一方面就是与史实部分，也就是宫廷历史这一部分， 至少连法国人都不得不惊叹于他里边提出的一些看似不像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些情节，其实都是在当时历史人物的这样的一个日记中，或者是当时的史料中是能够找到蛛丝马迹的。也就是说，他对历史料的一个钻研是比一般的历史爱好者还要深入的。这样的一个还原史实所做的功夫，那就已经让他本身能够得到，就是包括法国观众在内，全球观众的认可。我想这个方面来说，英语不是问题，而是怎么拍怎么演是问题。
我想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可能还有一些还没有看过拿破仑这部电影，给没有看过的听众大概说一下，就是拿破仑这个电影它现在就是院线版的长度大概是2.5小时，两个半小时主要是分为两条故事线。一条是爱情线，就是讲这个拿破仑与他的第一任皇后约瑟芬之间的这个爱恨交缠，怎么走到一起又怎么分手的一个故事，比较的曲折，然后呢这条线索相对来说是比较连贯的。另外一条就是可能很多军迷很喜欢看的这个战争戏，但是因为拿破仑一生的这个军事成就比较多，所以他基本上是选取了拿破仑一生中比较重要的三场战役啊，分别是他报得大名的土伦战役，然后是象征着他的势力达到全欧洲巅峰的奥斯特里兹战役，然后最后是象征着拿破仑整个政治生命走向衰落的这个滑铁卢战役，分别展现了一下这三个战役中的一些大场面。当然它实际的这样一个拍摄的效果，不管是爱情戏这边还是战争戏这边，我看到都有很多历史学家出来吐槽说它拍的可能不是很符合历史的考证和真实。杨老师看完之后怎么感觉？您觉得它这两条线拍的真实吗？符合历史的情况吗？
我想这一次雷德利执导的这个片子受到这么大的一个负面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他对史实的这样的一个背离。其实一个很好标志就是他最后对于拿破仑的遗言也做了篡改，改成法兰西战争和约瑟芬。但我觉得这个作为这部片子的副标题倒是非常的合适，是吧？其实就是讲的是战争和约瑟芬王后。另一方面，如您所说，他的爱情戏呢，总体来说是加入了很多自己发挥的内容，但是总体来说，虽然说是看起来可能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但好歹还能自圆其说。但是他在战争戏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的蜻蜓点水。拿破仑战役不仅有这三部，而且这三部本身拍摄的也是具有一种我自己愿意称为 PPT 式的性质，就是快速的一个大的这个场面的这样的一个切换，让我们就是摸不到头脑，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问题可能是它的战争片部分和爱情片部分之间存在着脱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雷德利似乎强行的想把他的战争和他的爱情捏合在一起，但是历史上的拿破仑要远远比这丰富，比这多元很多，他的事业也不仅仅是爱情和战争，还有内政，还有政治外交等等。所以说他把这两个部分分别抓出来，又把它融合在一个这样的一部2小时零20分钟的电影里边，会让大家会觉得哪一部分讲的都不够透彻，甚至有一点浮光掠影的这样的一个嫌疑。
对，我觉得杨老师说的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其实我说实话，我自己走进电影院之前，因为我已经听了大量的负面的评价，我是怀着很低的一个期待进的电影院。看完之后我其实倒没有觉得他这个爱情戏这个部分特别的所谓的儒法，因为他基本上是把这个拿破仑和约瑟芬之间的这样一个感情描绘为一种就是互相控制，但是同时又互相依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带有这种现代的有毒亲密关系的这样一种感觉，不一定符合史实，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解读在某种意义上还挺有新意的，我觉得还行。而且也没有觉得它特别的儒法，我觉得跟同一时期英国人抹黑拿破仑的那些东西比起来，这个已经是非常的不儒法了。
是的，
我记得在拿破仑时期的时候，然后当时英国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专门画这种政治讽刺漫画的一个画家，叫做James Gerry 吉尔雷。
是的是的，
对，他就画了好多这种黑拿破仑的漫画。
对对，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法国还想和英国谈判，拿破仑就提出能不能少画一点黑我的漫画，结果英国那边的这个是小皮特吧，我也忘记了，他说没有办法，他画我的比画你的要多得多。 就是英国当时的政治讽刺漫画在当时英国是一个非常发达的这样的一个视野，所以给拿破仑画的比如说后来的一些拿破仑的黑传奇啊，比如说个仔啊，比如说非常残暴血腥啊，都是当时英国人通过漫画来塑造出来的。不过有一点我是比较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说他在爱情戏方面整体来说呢，虽然说是并不是那么符合史实，但是也不失为是一种解读方式。我想他这个爱情戏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方面和这个历史人物总体形成了脱节，因为拿破仑他的形象更加复杂，而他只把战争和约瑟芬之间的爱情突出出来，就把拿破仑这个形象变得非常的扁平化，非常单一化，好像这个人他在法国做了这么多事，当上了皇帝，征服了欧洲，只为了两件，是一方面是满足他扩张领土的愿望，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控制这个约瑟芬，这两件事情成了他人生中的两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把这个拿破仑的这个形象扭曲得很厉害。
哎，对，我觉得杨老师说的这个特别的在点子上，我们能够理解说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长里面，你没有办法去还原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的一生，但是因为他选取的这种片段就完完全全局限于所谓的爱情和军事成就这样两个侧面，中间的所有的转场都特别的生硬啊！我印象里每次都是白光一闪，然后就从一个室内爱情戏直接跳到一个战场上，所有人开始械斗，就会让人产生的这样一种幻觉，就是好像是不是拿破仑所有的这些战争背后的动机似乎都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政治动机，你不知道他打这个仗是为了什么。
是的是的，
对，好像就觉得他是因为戴了绿帽子然后就一定要上战场去夺回来。
对对对，尤其是我们看到他这个远征埃及啊，他说为什么返回，就是因为为了就是回去解决他被约瑟芬戴绿帽的问题。当时他返回法国有多种原因啊，一方面他是知道法国国内的政局不稳，另外一方面他也知道在埃及没有太好的办法。我们看到后来他也介绍了拿破仑当时他在那个今天的这个巴勒斯坦地区，他在征服的时候碰到了很严重的瘟疫，还当时还留下来的话，比如说他去视察瘟疫医院，他在东方徒劳无功，然后呢法国的海军地中海舰队还被纳尔逊的这个英国海军给击败了，也就是说他也没有什么后援，进展无望，然后法国的政局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返回法国，后来发动了雾月政变，然后他把它解读成为就是因为要解决他的夫人的给他戴绿帽子的问题，所以就是说我说的把他的这个所有的政治军事上的一个考量全部简化为他要控制约瑟芬。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像杨老师说的，我看有很多人对这个片的评价是觉得诶他不能接受这个爱情戏的部分，但是很多人觉得诶这个对拿破仑的这种军事成就表现的不错啊，因为这个战场的大场面还是拍的挺多的。但是其实我个人看的时候的感受恰恰相反，我是觉得爱情戏这一条我还勉强能够接受，我可以把它视为一个有点新意的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政治讽喻剧。但是对于拿破仑战争的这种刻画反而是远远低于我对他的预期，然后其中有一个点就是刚刚杨老师所说的，他的这些战争看上去不像是战争，更像是战斗。
是的，
因为我们说拿破仑是一个战争天才，但是我们强调的是他对于比如说这种军队的编制啊，他对于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有一个整体的规划，这个是他作为一个军事天才最突出的点。但是好像目前的这样一种雷德利·斯科特这个电影里面刻画的拿破仑战争，其实看上去不客气的说就是有一点幼稚。
是的是的，
我看到那个美国的外交政策杂志专门发了一篇文章，然后就是就拿破仑电影里面的这种战争场面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来质疑了拿破仑这部电影的历史观啊，我也给听众大概介绍一下，就是外交杂志的这篇文章的意思是说，他认为拿破仑电影里面的这种对于战争的刻画其实体现的是一种非常传统而陈旧的危险的观念，这种历史观念是认为战争是由个别的伟大而血腥的冲突决定的，也就是说只要你赢得了个别的关键性的战争，就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扭转整个战争甚至是军事以及政治的局面。然后这篇文章认为恰恰是这种观念鼓励了欧洲历代的领导人去进行一些这种孤注一掷的军事的冒险，比如说动不动就发起各种各样的闪击战，然后期待通过这种单纯的战场上的胜利来挽救自己整体的政治的局面。 我觉得这个批评还是挺有意思的。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我们很多观众心目中那种就是拿破仑是军事天才的这样一个形象。是不是很多人对于拿破仑的一个兴趣还是首先来自于对拿破仑这种军事天才形象的痴迷呢？
应该是这样的，毕竟拿破仑当时是以一个法国的力量最终成为了欧洲的主人。但是我也非常同意您刚才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片子给拿破仑的军事天才表达出来了，但是表达的不对，并不是历史上的拿破仑的形象。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拿破仑实际上他的强项是什么？实际上是他的数学、他的地理和他的几何。所以我们看到他是运用炮兵建厂，他在土伦战役中，也就是他的成名之战之中，他集中了火力，然后歼灭了在土伦的英国舰队，也就是打垮了当时的保王党人。但是我们看电影里面表现什么？拿破仑骑着一个战马，像一个中世纪骑士一样，根本不顾自己的安全，直接冲了过去。这就很不符合这个拿破仑本身的他这样的一个军事天才。其实拿破仑本身的天才是在于一个他有一个精细的计算，他对整个战场的局势有一个非常好的把握，这才是他真正的强项。而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外交政策杂志里边谈的这一点，我想也是很有道理的。确实闪击战政治领导人乐于采用，可能就是因为他所付出的政治代价非常少，因为他时间比较短，损失比较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战争而不是仅仅是一场战役，它非常复杂，并不是像拿破仑这部电影表现的那样，一场战役能够决胜负。滑铁卢战役在这个打之前，法国和盟军，也就是反法联军的这个士兵的比例已经达到了1:5，也就是说，他即使打赢了滑铁卢战役，后面还要面临着普鲁士军队、俄罗斯军队、奥地利军队的这个合力的这样的一个阻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军事背后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仅包括个人在一场战役中的一个绝妙指挥或者是行军布阵，它还包括一个军事科技的一个进步，比如说拿破仑的这个炮兵才能，它也包括一个军事组织，甚至更深层次的是政治组织，比如说法国大革命开始了这个义务兵役制，让法国的可以征召的军队的数量变得非常的高，还涉及到一个军事上面的一个斗志问题，比如说当时的法国的军队至少在前期它大家都意识到是为了革命成果而战，他的这个士气就明显高于反法同盟里边为了效忠王朝、效忠君主的这样的一些旧式军队。所以说战争的因素是如此的复杂，而拿破仑这部电影只是把其中的可以说是最夺人眼球的那一部分给摘取了下来，的确会让大家对拿破仑和拿破仑的那个时代会有很多的误判和误解。
哎，对，杨老师您说的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我当时看这个电影前半段，就是土伦战役这一段的时候，有一个我当时看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的镜头，这个华金菲尼克斯演的这个拿破仑，他先是非常莽撞的骑着一个马试图去冲击啊，当然实际上肯定是会失败的，他刚刚一跑出去，他的那匹马就直接被轰死了，然后马上你可以看到接下来这个华金版的这个拿破仑表现出的就是一个非常的紧张，然后神经质，然后整个人就呼哧呼哧的发出了那种在战场上很恐惧，就是硬着头皮往前冲的那么一种状态，然后跑得也非常的狼狈啊，看不出一点点英雄的形象。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他在非常狼狈的冲上了，其实那个应该都不是土伦的城楼，是旁边一个那个炮塔的顶端，然后把炮头转过来的一刻，忽然之间他所有的这个背景音乐，然后包括拿破仑自己这个就是气喘的那个声音全部都消失了，整个战场忽然变得好像非常的寂静，然后好像一切都突然在这个男人的掌控之下了，然后原因就是因为拿破仑拿到了大炮。
对，他似乎想在这里强行的符合一下史实，就是拿破仑有炮兵的才能，他没有炮兵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是，他只要拿到了大炮他就所向无敌。
对，打炮狂人拿破仑。
对，他这里有一点点希望贴合史实，但是他前面的那一段非常的不符合这个拿破仑的人设。还有一个就是选择主角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华金菲尼克斯也是很好的一位演员，之前也和这个雷德利斯科特合作过很多次，比如说在决斗士里面是演罗马暴君康茂德皇帝，然后让他来演拿破仑，是不是也已经在潜意识里边反映了雷德利斯科特对于拿破仑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基底？
一开始就没准备拍成好人是吧？
对，就没想拍成好人是吧？ 这个他的年龄呢也不是特别的合适啊，这一点我当时看的时候就发现了。因为拿破仑当时多大，他出生于1769年8月，当时在土伦战役的时候他大概也就是24岁到25岁，放到今天也就是一个在读研究生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但是你看看他在战场之下，他显得多么的冷漠，又显得那么的这一切都和他无关。这和一个在饱受启蒙运动影响又当时怀有很大的热情参与革命的这样的一个青年拿破仑的形象其实是挺不符合的。
所以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最开始在看拿破仑这个电影的宣传的时候，我一开始想到的第一个形象都不是拿破仑本人，而是红与黑小说里面的于连。因为我看到所有版本的拿破仑的中文宣传海报上面都写着一行字，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中文宣发方认为能够吸引中国观众的一个点，叫做从一无所有到征服一切。好像他想要刻画就是一个拿破仑因为他的军事天才成为了法国的救主，最后又登上了法国皇帝的地位，这样一个屌丝逆袭的故事。您觉得他是这样一个刻画的想法吗？
至少在宣传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把他的一个成功完全归结于天才，尤其他的军事才能，甚至军事才能背后有他一个对于爱情上的追求，是吧？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还原到史实，发现拿破仑的出身和经历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都知道对于拿破仑的一个争论，一个很大的一个点是在于，就是说拿破仑到底是法国人还是意大利人还是科西嘉人。其实这一点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也可以看出他的家庭背景。他实际上他的家庭啊是来自于意大利本土托斯卡纳，是当时热那亚派驻到科西嘉首府用来管理科西嘉这一块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外派官员，应该在当地属于阶层比较高的人。然后在这个拿破仑出生前，其实就是同一年了，但是是比他出生要早一点的时候，科西嘉为了还债，他还不起债，就把科西嘉抵押给了卖给了法国，成为了法国的国土。那么呢，他的父亲就因为本来就是科西嘉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精英的这样的角色，就被封成了一个低等贵族。但是呢，这个贵族的身份虽然说在法国是无足轻重，他又偏远，他的级别也不高，但是却让拿破仑他作为无法继承贵族家产的次子，能够前往当时欧洲最好的这样的一个炮兵学校去学习，不仅包括这个数学，还包括这个炮兵，还包括几何，还包括地理，还让他学习了很多历史，接受了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所以我们说他的确他的出身不算是非常的高贵，但是他也并不是所谓的一无所有啊。一个贵族小贵族家庭怎么能说是一无所有呢？而且他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受到了当时欧洲最好的军事教育。以某种意义上吧，我们说拿破仑是英雄造时势，但是其实也是时势造英雄，对吧？
哎，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当时让我想到红与黑这个小说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红与黑是一个1830年的小说，也就是它是在拿破仑下台之后没有多久，拿破仑过世还不到十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出版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其实当时法国的年轻人里面就应该比较普遍的有这种对于拿破仑的崇拜。
是的是的，因为1830年我们知道有个七月革命，正好是推翻复辟波旁王朝的革命，而复辟波旁王朝正是这个反法同盟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在法国设置的这样的一个统治集团，他们是肯定是要努力的消除拿破仑的影响了。那么反对波旁王朝的人肯定就会把拿破仑的大旗又重新打出来，这也受到当时的很多的浪漫主义作家，当时的历史学家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毕竟他们那些人可能在很小的时候曾经见识过法兰西第一帝国还有拿破仑当时的丰功伟业，但是也见到了后来这个复辟王朝的种种的一些倒行逆施，所以就会更倾向于他们不会去说太多当时拿破仑这个战争给法国带来的流血和损失，可能会更倾向于宣扬拿破仑非常正面的一面。就是我们举一个比较类似的例子，就是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其实路易十四时代远非那么完美，但是为了这个应该说是批评当时的路易十五的统治，但他会把路易十四时代描写成一个非常完美的时代，这一点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类似性。
那杨老师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个就是法国人的这种拿破仑情节啊，我想问一下杨老师，那法国人的这种拿破仑情节或者说法国人对拿破仑的这种崇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想法国人对于拿破仑的崇拜就是在拿破仑在世时期开始的，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形象的塑造者，他是一个宣传家呀，而且他这个宣传开始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早，虽然在电影中被一笔带过了，我们在那个看到他在远征埃及前曾经发动了意大利战役，当时这个拿破仑是法国的意大利方面军的军官，带领法军在意大利打仗，然后当时他就特别注意塑造自己的形象，包括要在战役的战报中突出他本人的这样的一个功劳，以及他还带了当时著名的画家，应该是后来出名的画家，也就是雅克路易大卫德的学生安格尔，给他画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像，都是体现他是身先士卒，同时还体现着他这个忠于共和，比如说的腰带都是红白蓝三色，是法国国旗的颜色，就是表现出了一个既勇猛无畏又忠心祖国的这样的一个将军的形象。
对，但是后来随着他自己的这样一种地位以及他的这种政治身份的变化，他塑造的这个形象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变化？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后来发动卫越政变之后，他就一度从这个军事统帅变成了执政官，他也会这个努力的消除自己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他一方面先把自己打扮成为古罗马时期的执政官，比如说穿的这个红色的这样的袍子，体现出他认真处理政务的形象，到后来我们又知道他建立的第一帝国，他就把自己打扮成为比如说像这个查理曼，就是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以及这个古罗马时期的皇帝的形象，试图在建立一个从罗马到加洛林又到波旁一直到波拿巴沃王朝四个王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统一性，以建构起这个他个人作为皇帝的一个执政合法性。
对对对，比如说像您提到的这个，就是安格尔给他画的那几幅特别有名的画像，包括他后来加冕的时候啊，这个电影里面也出现了拿破仑加冕的这个形象。他加冕的时候，他身上的那个打扮好像完完全全都是按照古罗马以及这个法兰克王朝的一些元素来装饰自己，反而没有突出他跟波旁之间有任何的联系，是这样的。
是的，所以这一点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生气的，因为就是后来他自己加了一段，他有一段加了很对，就是他从这个当时教皇的手中拿了王冠自己戴上，这个是符合事实的。尽管最后这一部分我还曾经在法国看到过，当时这个雅克路易大卫要把这一幕作为他加冕礼的一个片段画下来，但是拿破仑觉得影响不太好，但他没有同意最后。但是这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是最不真实的就是他公开的宣布我重新捡起了法国的王冠，这点是非常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拿破仑从来不是希望他要复辟波旁王朝，他是要仿照更久远的，包括加洛林的查理大帝，包括罗马皇帝，他建立的是法兰西帝国，他要超越波旁王朝，
根本看不起波旁的王冠是吧？
对，你看他选择的加冕的地方都和这个波旁王朝不一样，他选择了在巴黎圣母院加冕，而不是兰斯大教堂，而且他加冕人也不是仅仅是兰斯大主教，他直接把这个罗马教皇关押起来，强迫他为他加冕。
那么像您说的，就是拿破仑在他自己的这个统治时期用力的塑造自己的这样一种公众的形象，他除了找一些比如说画家给他画油画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吗？
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可能是我们大家有点忽略的，就是拿破仑自己不是最后1815年之后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然后1821年去世嘛。中间他一到圣赫勒拿岛，他做的一件最大的事就是为自己的一生写这个传记，就是写他的回忆录。这个回忆录啊，就是对自己非常的宽容，把这个错误都写成是手下将领的错误，然后把胜利都写成是他自己指挥有方啊。比如说滑铁卢战役，其实明明就是一个他自己的问题，但是他却抱怨这个格鲁希元帅没有及时到达战场，导致他自己被迫以寡敌众，最后要面对着这个英军和普鲁士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双重夹击。总之这个拿破仑的回忆录其实也在后来的19世纪以内发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拿破仑他这个宣传家的一个部分就是他自己也是自己的历史学家，他为自己立传，而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您说这个非常的有意思，那也就是说首先在他自己在世的时候，他其实根据不同时期具体的政治需要给自己塑造了好几个不同的形象啊，最开始是这个军事天才啊，然后法兰西的救主，到后来可能变成这个就是勤勉的罗马式的执政官啊，到后来变成一个继承法兰克法统的这个千古一帝。 当然到后来他自己倒台了啊，然后按您的说法，他在倒台之后还在孜孜不倦地塑造自己的形象。拿破仑去世之后，那么法国人是不是在继续地塑造或者说延续这种拿破仑崇拜？之后他们所塑造的这种拿破仑形象有什么变化吗？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就是后来啊，就是因为拿破仑的形象它本身就不仅仅是一个对个人评价的问题，它本身就涉及到对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历史还有一个法兰西第一帝国史的这样的一个评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当时的法国政治问题。拿破仑刚倒台后嘛，当时我们知道那法国损失了很多的这个人口，而且损失了很多的领土，又割地赔款等等，所以当时很多自由派呢就说他是科西嘉的吃人恶魔，说他是篡位者。这个时候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对他的评价都非常的低，但是后来呢就是浪漫主义一代，我刚才也提到了，他们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的遮掩了拿破仑帝国时期的灾难，反而由于非常的讨厌当时的这个复辟的波旁王王朝，而且也有点不满于当时法国的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的某种平庸，所以反而非常的渴望那个光荣和冒险的时代，所以皇帝的光荣形象在大众传播中也流行起来。当然我们也知道拿破仑自己的回忆录也做了很大贡献，后来到了第二帝国就更不用说了，拿破仑三世也就是他的侄子能够当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后来又成为这个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本身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个拿破仑的传奇，然后到了第三共和国啊，由于它是建立在这个第二帝国的废墟之上，第二帝国败给了普鲁士，这个时候呢对于拿破仑的评价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客观了。一方面呢他承认拿破仑将大革命的很多成果写入了这个法律，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用武力保护这个法律，但是他也一方面侵犯了大革命时期法国的一些自由成果，而且拿破仑的战役呢虽然为法国带来了一些光荣，但给法国带来了非常惨重的损失。到了20世纪我们都知道对于拿破仑的评价应该是每况愈下嘛，因为拿破仑的这个好战在一战和二战对于法国造成巨大损伤的这样的一个事迹也会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法国人也会对拿破仑进行反思。就是我自己统计过，在这个第五共和国历任总统里边真正公开纪念拿破仑的只有两位，一位是1969年的蓬皮杜总统，他的一个背景其实是68风暴，因为当时法国内部的秩序出现了混乱，他当时前往科西嘉岛，也就是1969年，这是拿破仑诞辰200周年，这个时候他去那里是为了强调国家需要秩序，他认为拿破仑是秩序的代表。但是之后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他之前的戴高乐总统还是后面的密特朗希拉克总统都没有公开的纪念这个拿破仑，特别是在奥斯特里兹战役200周年的时候1806年的奥斯特里兹战役，也就2006年的奥斯特里兹战役，应该说是法国的一个军事荣誉的最高峰。我们看到拿破仑电影里边也写到了这一点，但是当时的希拉克总统就拒绝纪念，他认为过于纪念法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其实是不利于当时的欧盟建设的，这些军事征服者的势力不值得大力的宣扬。然后直到2021年我们知道就是拿破仑去世200周年，这个时候那马克龙他又开始纪念拿破仑，但是他对拿破仑的纪念也不是单方向的，对于拿破仑只有一个单独的颂扬，他除了刚才我提到的对于拿破仑的这个本人的一些才干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之外，他也指出拿破仑本身他在这个奴隶制问题、男女不平等问题，还有在军国主义和这个帝国主义倾向上面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他也指出拿破仑是法国历史的一部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和这个焦老师您的研究方向这个美国的历史有一些互动和这个串联，正是因为2020年 BLM 运动在法国的这样的一个传播，让马克龙总统通过纪念拿破仑来表达了他对法国历史特别是法国黑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咱们前年是拿破仑逝世200周年，然后当时法国国内应该是做了一系列的活动，当然也引发了很多您说的这种相关的关于历史评价的争议，就像您说的就是主要是三点嘛，一个是我们这个电影里面提到的就是这个反战的问题啊，因为拿破仑战争确实是造成了非常重大的这种全欧洲的人员的伤亡啊，当然雷利斯科特在这个方面大做文章啊，把 拿破仑完全塑造成了一个战争狂。但是还有另外两点其实是雷利斯科特的这个电影里面完全没有提到的。第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奴隶制的问题，因为法国大革命是在1794年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后来拿破仑是在1802年把奴隶制又给恢复了。
是的，开了历史的倒车。
对，而且法国是整个所有国家中唯一一个干过这种就是重建奴隶制这件事情的国家。主要是对西印度群岛那边的考虑吗？
对，是的，当时新印度群岛的产出非常高，比如说这个今天的海地，当时的也就是法属圣多米尼哥，是当时欧洲蔗糖最重要的一个来源，会产生丰厚的利润。而且我们也知道啊，它恢复奴隶制之后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这个海地的大起义，最终导致了海地的独立，对吧？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您刚提到这个妇女权利的问题，因为民法典虽然我们大多数的历史教科书里面对它的评价非常的高，然后都觉得它是一个所谓的带有很多先进性质的资产阶级的法典，但是在女性权利这方面，其实民法典也是有点开历史倒车的，因为有很多这种在大革命期间女性获得的平等权利在民法典中又被废除了。比如说民法典是规定如果没有丈夫的许可的话，那么已婚妇女是不能单独的去签订一个商业合同的啊，也就是你不具有完备的这种民事权利，然后你也不能就是脱离你的丈夫然后一个人外出旅行等等。这些其实在当时的很多法国人看来应该都是很难接受的。
对，而且这个民法典的影响也不仅局限于当时，它会影响到现代。前几年我是在法国报纸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女士要和一位法国的男士结婚，男士的父母法国人，他们非常反对他，但是他们又找不到一个很合理的反对理由，于是他们找到了仍然生效的民法典，那就是没有父母的同意结婚是无效的，无法订立婚约，他们就以这个理由要求撤销他们的这个婚姻合同。虽然说这个是当时法国人也觉得非常无厘头，因为他们都把这个东西视为法国历史，视为是19世纪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它至今仍然是有效的，而且被援引使用，最终他们还给那位新婚夫妇支招，让他们到别的国家去登记结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法典它的很多的效力并没有消失，拿破仑对于当代法国的影响其实还是存在于很多方面的。
说到这个，我其实想跟杨老师八卦一下，那拿破仑所塑造的一些这种他的自我形象里面，除了塑造他自身作为皇帝的形象，他有塑造作为皇后的约瑟芬的形象？
这个方面我在卢浮宫里边也看到了一些关于约瑟芬的这个画像，大部分也是这个雅克路易大卫德和他的学生所画的，但是这个就和我们这个电影里面的形象完全不一样。我们会看到他会坐在那里，显得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娴静。我觉得这还是一部分也是体现了拿破仑在拿破仑法典之中体现的那种家庭秩序，那种这个男女之间关系的这种观念。那就是女性是要顺从于男性的，妻子是要顺从于丈夫的，即使作为法国王后也不例外。我们看到加冕礼的时候，那个约瑟芬王后皇后啊，她是跪在地上接受这个拿破仑给她加冕，实际上就已经刻画出了帝国皇帝和皇后之间家庭的内部关系。那就是她的所有的权利，她的所有的地位全部来自于她的丈夫，来自于皇帝。其实这也是一个对于当时法国理想中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关系，理想中的一个这个性别关系这样的一个折射吧。
但是这样的话也跟当时实际上历史上约瑟芬的这个真实的历史的行为出入是比较大的吧，而且这个真的能说服当时的大部分法国民众吗？
哎，这个其实当时这个加冕礼啊，我们都知道最知名的是雅克路易大卫的这幅画，其实它这里边当然一部分是史实了，确实也存在这么一个加冕，有那么多人出席，但是很多一部分也是为了这个拿破仑做一些美化。比如说我们看到拿破仑的身高其实是比真实的要稍微有所拔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那幅画里边有拿破仑的母亲参加这个婚礼，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雷德利斯科特的电影里面表现的倒是很清楚，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拿破仑的母亲第一次见到约瑟芬的时候，就是淡淡的打一下招呼然后就不理他了，这个倒是比较属实。因为在这个拿破仑加冕礼的时候，拿破仑的母亲因为对拿破仑的婚姻不满，对这个皇后不满，她居然都没有出席这个加冕礼，她的这个出席的这个画像是 雅克路易大卫德被授意为了维护皇帝家族的体面而补上去的，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是被出席了。
这个也让我想起咱们之前说的这个，就是英国画家吉尔雷，然后我印象里很深啊，他也有他站在一个英国人版本画的，就是拿破仑和约瑟芬之间关系的一个想象。这两个人的这个初次见面在这个雷德利·斯科特的电影里画的非常的浪漫啊，刻画的非常的浪漫，在一个舞会上，然后两个人这个在烛光的映照下一见钟情啊，然后后面再怎么想办法这个宝剑赠英雄，把他这个男人给勾搭出来，然后一步步走到一起。但是在当时英国人的刻画里面，这个就是一个充满了艳情与阴谋的一个故事。因为当时的伦敦的小道消息是说，约瑟芬本来他在跟拿破仑在一起之前已经是另外一个法国政治家的情人，对吧？他是这个巴拉斯的情人。英国人认为是巴拉斯为了摆脱约瑟芬，然后就想办法把他的这个情妇转嫁给了拿破仑，然后同时作为报答，然后给了拿破仑一些这种军事上的位置。当然这个是一个充满了政治阴谋的这种故事，而且被这些英国的画家刻画出一个非常如法的形象，就是吉尔雷画的这个拿破仑与约瑟芬的第一次见面，是拿破仑是一个看上去非常矮小的然后非常幼稚的一个小将军，然后他在巴雷斯家的这个一个舞厅的外边
沙龙，对
对，掀开一个小帘子，然后看见两个裸女正在跳舞，然后其中一个就是约瑟芬。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之后觉得，就是跟这个比，我觉得雷德利·斯科特真的没有如法，这个1805年的英国人如法已经如得够够的。
1805年的英国和法国已经撕毁了他们之间的亚棉合约，在1803年和04年左右已经重新开战了。这倒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作为敌国，而且是从政治理念上也和英国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这个雷德利·斯科特可能这方面拍摄的是比较准确的，就是当时我认为约瑟芬可能是在两人的关系中是处在一个更游刃有余的位置，如果我们不是用更有优势的位置来说的话，因为约瑟芬当时已经在巴黎的这个交际圈中已经有名气，拿破仑的当时其实他是有未婚妻的，已经订婚了，但是他把他给抛弃了。可是这个未婚妻后来也很知名啊，后来就是瑞典王后，她嫁给了拿破仑手下的元帅，那个人也是非常的传奇啊，就是贝尔多纳特，他是法国的一位南部靠近比利牛斯山波城的一个检察官的儿子，然后从海军上等兵干起，最后成为了瑞典国王，而且他的子孙后代统治瑞典一直到今天。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大革命时代和后来的拿破仑时代，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切，其实不仅仅是拿破仑一个人的专利，其实是当时整个一个时代变迁下，很多人都在这个时代潮流之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体系下，这是无法想象的。一个海军上等兵能够成为一个外国，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国家的国王，这一点是无法想象的。
哎，对，我觉得杨老师说的这个就是时代精神特别的有意思，但是这个可能恰恰也是在我们这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的，就是为什么拿破仑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会这么招致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的痛恨的一个原因。我记得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也反复的刻画或者是暗示了这样的一些场面，比如说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也就是所谓的三皇会战里之后，就是其他国家的几个君主然后在跟拿破仑会面的时候都压抑不住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鄙视啊，就是对于一个这种相对出身比较低微的人然后在短时间内爬上高位，他们怀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当然我们到现在为止讲的主要是法国人怎么看拿破仑，我觉得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外国人怎么看拿破仑。那当然英国人这个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作为老仇家那是极尽抹黑之能事啊，就是能怎么如法就怎么来。但是我自己之前看这个材料的时候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我注意一下，就是同一时期的这种美国的国父们怎么看拿破仑啊，这个其实跟我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啊，因为你说这个欧洲各国的君主们仇恨拿破仑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国的这些国父们啊，当然主要留下材料的应该是杰斐逊、麦迪逊和约翰亚当斯， 他们对拿破仑的评价我看了一下，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当然这个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基本上在公开场合他们相对还是比较能够自我控制的，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英法美之间的关系比较的微妙嘛，一方面美国还期望能够借助法国来牵制英国的力量，然后另外一方面这个时候美国和法国很长时间存在一种实质上的同盟关系，而且有很多这种现实中的利益上的交换，比如说购买路易斯安那，比如说后来就是像这个西印度群岛这边的一些相关的利益等等，所以他们在公开场合其实对拿破仑还挺客气的。
嗯，外交的一个礼貌。对
对对，就是外交上的礼貌啊。杰斐逊在他的这个上任那一年的这个总统咨文里面啊，就是还称这个拿破仑政府是这个开明政府啊 Enlightened Government。 但是你看他同一时期私下写的一些信，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话啊。然后尤其是杰斐逊本人，他曾经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个驻法嘛，他对整个法国革命，对法国的共和政府怀有很深的这样一个感情，他对他有一个很高的这种共和理想的期待。然后当拿破仑完成戊月政变，然后把这个法国的共和政府变成了军政府，然后变成帝制政府之后，杰斐逊私底下对拿破仑的评价是非常的糟糕的啊。然后到了这个拿破仑倒台之前，就是1814年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杰斐逊去给他的老对手亚当斯写信的时候，里面直接就是向亚当斯承认了杰斐逊自己的错误啊，大概就是说我当年对法国人的这些看法都是不正确的啊，我当年对他们抱有一些这种过分的幻想。然后他说这么一段话，说这个波拿巴只是战场上的雄狮，在民政方面他是个冷血无情、工于心计、毫无原则的篡夺者，此人全无美德，根本称不上真正的政治家，对于商业、政治经济学和民政管理一窍不通，是无知者无畏的典型。当然我相信就是杰斐逊的这个评价里面肯定也有很多这种意气用事或者是他自己个人的这种政治理念的成分，但是我看这个的时候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同时代的这些政治家基本上对拿破仑的肯定都是集中在他的军事才能方面，但是对拿破仑的这种民政方面的管理啊，其实大家评价很低。而且包括像我们这次看到的雷德利斯科特的这个电影里面，他对拿破仑的真正的政治以及法律这些方面的成就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刻画。
是的，我想也是一个存在于一个评论者他所在位置的不同。作为一个美国人，尤其是杰斐逊，我们知道他对法国大革命曾经有非常这个强烈的感情啊。他当时说过这个自由之树要用暴君和爱国者的鲜血来浇灌，他是非常支持法国大革命的。他对于结束了大革命甚至篡夺了大革命成果的拿破仑来说，肯定是印象是每日俱下，尤其是他后来又造成了这么多的这个战争，还搞了这个大陆封锁系统，美国其实也被牵连其中，对吧？但是在欧洲呢，这个情况就变得很复杂。如您所说的，一方面欧洲旧制度的得益者，比如说那些大贵族啊，欧洲的王室肯定会觉得拿破仑是一个建主，是一个暴发户，是一个全凭武力上位的这样的一个小人。但是呢，对于很多当时在欧洲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法国邻国的人来说，对于拿破仑的这个感情啊就会变得比较复杂。比如说歌德呀、贝多芬呐，还有一些意大利人、一些西班牙人，一方面他们是希望法国革命获得一些成果，因为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决定了法国革命的胜利会推动这些国家发生一些改革，同时也会影响一些这些国家的政治往一个更开明的方向去走，就是就走出了旧制度嘛。但是呢，当拿破仑去征服这些国家的时候，很多人啊，就比如说尤其是比较突出的是当时的这个德国人，他们就会产生一些民族主义的想法，就会认为还是要驱逐这个拿破仑，还是要反对法国的这样的一个入侵。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也有类似的感情，所以说对于拿破仑评价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可能还是存在于这个人所处位置，他的这个阶层啊，他所受到的文化的影响，以及他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理念的影响，就会做出不同的评价。另外有一点就是拿破仑的内政，我觉得还是很多还是可圈可点的，包括我们看到拿破仑法典啊，作为大陆 法系的一个经典，一直影响力对于后来的影响力可以说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另外一方面，拿破仑对于法国，包括现在法国的这个高中会考制度，法国的荣誉军团制度，还有法国的很多的地方治理制度也产生了影响，中的很多的制度也为很多欧洲国家所效法。但是他的军事确实如您所说，对他个人的这个后来的影响力的扩大和他个人的形象的崩塌产生太严重的影响了，所以导致他本人的这个内政才能、立法才能就有一些在历史上就会显得并不那么的突出。不过我还是希望引用这个法国大革命史学家索布尔的一个观点，他说是大革命啊是摧毁了旧制度，但是大革命的很多成果是通过拿破仑才把它确立下来，所以拿破仑在法国历史还有欧洲历史上还是有他的一席之地的，不仅仅是在军事方面。
那我想最后问一下，就是杨老师，您觉得就在今天的法国，大多数的人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去认知或者去了解拿破仑的形象呢？
法国人对于拿破仑的了解，一方面肯定是来自于教科书了，法国的教科书对于拿破仑的这个介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还看了不仅仅是法国教科书，包括法国和德国一起推出的一个具有一种泛欧洲观点的这样教科书里边，拿破仑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就是包括法国的政治界还有这些与拿破仑有关的文艺作品，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马克龙，他就明确的提出，他说了拿破仑的三点的贡献，也说拿破仑的三点缺点。三点贡献就是拿破仑是军事天才，是一个革新派，也就是一个改革家，另外他是一位这个法兰西民族的英雄。而另外一方面呢，拿破仑是个帝国主义者，拿破仑是一个战争狂人，另外拿破仑也是一个奴隶制的恢复者。但是呢，他还是承认拿破仑是法国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拿破仑对法国的当今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并且就是说他有一点是非常这个有意思的评论，就是拿破仑的一生是对政治意志的颂歌，从阿雅克肖的一个孩童到成为欧洲主人的道路清楚地表明一个人可以改变历史进程。所以我觉得拿破仑在当代的法国，他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符号，他也是有一点点像励志的符号在里边，这一点可能是拿破仑本人独有的魅力。
我觉得就是今天杨老师跟我们分析了，就是从拿破仑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一直到我们今天21世纪不同时期的人对拿破仑的看法，这里面既涵盖了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国家，然后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丰富的非常多样的拿破仑的形象，不管是这种军事天才还是这种政治上的能手啊，或者在某些人看来是这个共和的篡夺者，或者甚至可能像雷德利·斯科特这个电影里面刻画的这样啊，本质上是一个小丑，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能是拿破仑的一种形象。那我最后想说一下，就是杨老师在现在你看过的所有的这些关于拿破仑的历史评价中，有没有你个人特别喜欢的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
我就是分享一下这个维克多·雨果他在1841年6月3日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吧，就是他对拿破仑的评价。他说19世纪初法国曾是万国瞩目的盛世，有一个人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使他如此伟大，以至于让法国征服了整个欧洲。这个人从默默无闻中崛起，在短短几年内成就了历史上最高的王权。一场革命孕育了他，一个民族选择了他，一位教皇为他加冕，他每年都在扩展帝国的疆域。他像查理曼大帝一样征服了阿尔卑斯山，像路易十四一样征服了比利牛斯山。他将自己的国家建在欧洲的中心，就像一座城堡，并将10个君主国作为堡垒和前哨。他让这些国家既是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也是他自己家族的一部分。他这个人的一切都过分而华丽，他就像一个非凡的幻影耸立在欧洲的上空。就是雨果这段话就给了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拿破仑从默默无闻中崛起一直到掌控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其实不是我们当代人对他的印象，而是一个同时代人对于拿破仑的这样的一个描述。但是这样的一些形象，一部分来自于拿破仑本人的宣传，另外一部分我想还是源于雷德利·斯科特这个电影中缺乏的一个部分，他没有对于法国大革命前后法国和欧洲的这种巨变，尤其是当时对于个人的一个自身可能性的这种实现，这样的一个背景做一个阐述，而仅仅讲了拿破仑本人的包括他的情史以及他的战史。拿破仑之所以伟大，可能一方面不仅仅源于拿破仑本人的伟大，而是因为拿破仑 他本人是来自于那样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让拿破仑可以成为拿破仑。如果历史往回倒拨那么100年，比如说他在18世纪初、17世纪末，就算是当时法国有另一位伟大的君主路易14，其实也是很难获得那样的成就的。我们都知道，当时别说是出身低微，哪怕是出身高贵的这样的一个将领，他很有军事才能，但是只是因为长得过矮或者是面相不太好，都有可能被排斥而不被委以重任。所以说拿破仑的伟大和拿破仑的幸运是一体的，就是他生在了一个最适合他的时代。
我非常喜欢今天杨老师在我们聊天中提到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仅仅要看拿破仑怎样去塑造这样一个时代，可能更重要的要看什么样的时代才能出产拿破仑。对，那么就像您说的，只有在这样一个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余波之中，在一种旧制度的解体之下，我们才能看到就是像中文海报里面反复宣传的啊，像拿破仑这样的所谓的从一无所有到征服一切的传奇在欧洲大陆上一次又一次的发生，然后才看到一个新的世界从中诞生。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也期待杨老师今后多来我们节目的做客啊。那最后我们跟我们的听众一起说一声拜拜。
谢谢焦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再见。
Dis-moi soldat, dis-moi t'en souviens-tu Qu'un chef jamais n'ait besoin de te dire Dis-moi soldat, dis-moi t'en souviens-tu Dis-moi soldat, dis-moi t'en souviens-tu Te souviens-tu, mais ici ma voix tremble Car je n'ai plus de nobles souvenirs Bientôt l'ami, nous pleurerons ensemble En attendant un meilleur avenirMais si la mort planant sur nos chaumières Me rappelait le repos qui m'est dû Tu fermeras doucement ma paupière En me disant, soldat, t'en souviens-tu Tu fermeras doucement ma paupière En me disant, soldat, t'en souviens-tu En me disant, soldat, t'en souviens-tu